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三的节目，除了有嘉妍在这里为你主持呢，身边还有杨天成老师在这里。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跟我们的听众呢来一起来互动啊，我们一起同行，一起来成长啊。
是的，哇，我们呢现在已经来到5月29号，就是说呢很快又到6月份的这个又是一个新的月份开始。我不知道大家呢在这个五月份有没有好好把握时间了，因为呢在中间其实在我们香港这边了，其实假期也挺多，就刚刚大家也是之前5月份的时候也放了一个长假，
长假，
对对对，对于这个有一些人可能觉得放假呢就会很可以休息，有些人就觉得哎呀我不想放假，我想要工作，每一天都工作就最好了。不过呢我们还是觉得说人生呢是要平衡的，大家无论是可以休息或者没有时间休息也好，只要我们每一天要拨一些时间出来，就是要好好的跟主联系有这个好的关系这样子呢我们的生活才会平衡的，是吧老师？
对，所以呢我们的人不只是说我们需要去工作或者某一方面的追求我们更是需要有一个平衡的追求，跟主的关系呢更是重要了。
对，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收听节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今天呢会继续来收听大家在信仰上的疑难的，现在我们一同的来听听电话。喂你好，王姊妹。
王姊妹你好。
好要杨老师好。
哎你好姊妹。
对，
老师好。你好，
我是黄嘉妍老师。你好。
老师你好。
你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就是那个上次那个就说农村这个丧礼，就是说是那个教会说是拜偶像。
能具体讲一下什么意思说是拜偶像？
因为我做了这个就是农村这个葬礼，教会不能去，教会不能去教会了。
什么意思？
教会认为这就是拜偶像。
怎么叫丧礼是拜偶像呢？
他们就是这样说的。
有什么理由呢？
我们这边都是这样的。
那他得有个理由啊，说是你说你拜偶像，而且不让你去教会，对吗？那有个理由了。
他们说这个参加这个农村葬礼，就是那个拜偶像，就是污秽不干净。
那我请问，基督徒如果家人有去世的话，怎么去做呢？
他们都按照教会的那个葬礼，按照教会的那个。
那你们叫什么呢？有个名字吗？
这个教会就是说，这个葬礼有按那个教会来，教会的人来做的。按照教会的礼仪来做。
通常都是唱诗然后讲道，对吗？
这是按照教会，不按照教会的就是拜偶像，这是我们民间的一些风俗。
那我请问教会搞的这个叫什么名字？
教会叫什么名字？
对呀，就是你们搞的这个活动 叫什么名字？您怎么称呼？
没有按照教会的那个追思礼拜来做。
哦，你们叫追思礼拜对吗？
哦。
啊，如果参加了教会搞的追思礼拜，就可以，就不算拜偶像。但是如果你参加了外面的这个丧礼，就算拜偶像，对吗？
哦。
那我请问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他们就是这么说的。
对，说肯定有理由嘛。那你现在说我拜偶像，然后我不可以参加教会的聚会，那肯定有个理由是什么呢？难道我参加这个世俗上面、社会上面的丧礼，就是拜参加了拜偶像吗？
他们就是这么说的。
对呀，那理由是什么呢？你首先有个理由吗？
理由我没有理由，就是你犯了这个拜偶像的罪了。
那怎么就我去参加一个丧礼，就是参加了拜偶像的聚会吗？哪里来的根据呢？
啊就是、他们说是那个上坟也是拜偶像。
难道我参加这样的当中有偶像的崇拜，有偶像的敬拜吗？
是的，就是这些民间的这些那个。这些风俗就是拜偶像了。
对呀、啊，那没有根据啊！如果你啊、教会或者传道人这样讲的话，你找出一个根据来，对吧？你没有根据，圣经也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哪里说我参加一个丧礼就是拜偶像呢？没有这样讲过，对不对？
我们这边都是这么说的。
耶稣也参加过社会上的一些的丧礼哦，难道这耶稣也去拜偶像吗？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参加过很多的这种家人去世的这种礼仪啊。当时为什么没有人去挑战耶稣说你是拜偶像啊？
我们这边都是这样说的。
对呀、啊，所以你这样说没有根据。你说我去参加这样的活动就拜偶像，然后你不让我参加教会的聚会，从哪里来的根据？你找不出任何的根据。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说法。社会上的丧礼，除非他真是摆一个偶像，我在那里祭拜偶像，没有啊。大部分正常的情况，这个丧礼是没有祭拜偶像的，但是也有比如说搞一些的民间的一些的活动，但是也不代表我参加这个我也参与了这种仪式啊，对不对？
嗯，
对吧？你比如说当中有一些烧香啊、磕头啊，或者是一些的民间的一些的活动，但是我基督徒我可以参加，但是我不去参与到当中的一些的祭拜啊，为什么不可以呢？难道我基督徒就跟这个世界就隔绝吗？如果比如说我的家人或者是我的朋友有这样的去世的情况，难道我不可以参加吗？哪里来的根据啊？没有的。耶稣也参加当时的婚礼，也参加当时的丧礼，都参加过，你看圣经里面都有写的。
嗯，就是参加了一些那个没有益处的事，就是比如说上坟，做了一些就是说没有益处的东西，就是
没有什么东西
益处。你说没有益处，
就是没有益处的东西，就是做了那些菜呀、啊，做了那些什么。
哦，你说是因为你要准备那个丧礼当中要准备一些食材去是不是这个意思？去煮那些东西，
那个就是去那个坟地，就是死人上坟，就是
上坟。
哦，
上坟也就是说，比如说每一年的这个清明节或者什么时候我去扫墓，对不对？
哦，就是死人，就是他们做了，就是死人 送到坟地里，就有这些东西，就是做的菜啊，都一起送去，这就是这是上坟，也是和就是拜偶像有关。
比如说啊，我的家人或者是我的朋友去世了，那如果他不信主，或者周围的人都是不信主的话，他们通常是搞一些这样的民间的传统，这样的习俗，甚至比如说外面请来一些的人，又吹什么打什么，或者烧香这种活动，难道我不能参加吗？
我们这边都是说这做就是这个就是拜偶像的。
那如果一个正常的这种我家人去世的话，我应该去参加的，但是我不参与他们所搞的这些仪式，我只是对我的这个已经去世的这些亲朋好友，我有一个怀念，有个纪念，而且我能够尽我的人情。我的家人或者我的朋友如果离世的话，如果我不参加的话，那你的情在哪里？你的关系在哪里？对吧？所以我会参加，但是我不会参与他们搞的这些的仪式，这些活动我不会去做，顶多我去献个花，顶多我去来为家人来祷告。但是我并不表示这就是我参与了这个偶像的敬拜，对吧？对啊，所以教会不能这样武断的说参与这样的一个仪式就是拜偶像，这个不能划等号的。除非我真是我也去烧香，我也去叩头啊，我也去搞这种祭拜的活动，那我是就是上帝不喜悦的，但是我参加只是不过我是表达我的那种心，表达我那种情，尽上我的情意。你看那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尽上他的情意，对不对？他也参加婚礼，也参加丧礼，对吧？拉撒路是个他们的好朋友室友，那么他离开世界的时候，那其实还没有离开世界，他的姐姐跟他讲说他的弟弟病了，病重了，他准备去，但是耶稣故意单言了几天然后再去，已经死去了，埋葬了，但是他在那个过程里面没有说我不参加，他反而去到那个地方来去做一件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叫死去的拉撒路复活过来，所以他显出他的大能，他没有说我跟这个世界是隔绝的，我跟这个世界是断开的，他反而尽上他的情，尽上他的本意的，对吧？所以你看耶稣是与这个欢乐的人一同来欢笑，那个比如说参加这个婚礼，他也同时参与这个这个悲哀的事情，他也在这个当中来去参与的。他没有说我这个与世隔绝的，否则的话那耶稣就不用来到地上了，对吧？耶稣为什么来到地上？你们这些地上都是拜偶像的，都是一些的犯罪的人，我不需要来到这个地上。但是耶稣为什么来到地上？他认同人，接纳人，他不是认同人的罪，而是认同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造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是上帝所给的，只不过人犯罪污秽不能够荣耀上帝，所以他来到地上就是让我们能够透过耶稣基督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基督徒你来到地上做什么？你不是出世我，你是要入世我，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教会要知道我们在教会在社会当中我们所做的，当然我们要讲圣经，我们要讲这个真理，但是你在世上的时候你的真理在哪里呢？对吧？你讲的道在哪里呢？你不能说完全跟世界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这个道要行在这个人的当中，这就是耶稣所做的，道成肉身嘛。
是说那个我们之前说你参加那个葬礼，就是说 我们只是印象不好哎，
所以那你可以问问这个教会，如果我不参加会怎么样呢？你参加了就是等于是参与了拜偶像，那我如果不参加呢？比如说你的家人，你可以问问他，你如果你的家人去世，你不参加吗？
他们就是说参加不参加那些一些活动哈，就是说我参加那个，就是说和那个我们这边的风俗就是，就是一群人到一个地方去烧那个纸哈，就是摆着这个一个长长队伍去到那里去烧特定的一个地方。我也去了，他们都看见说也是说拜偶像。
烧纸这是一种民间的习俗，就是表示一种就是说让他安平平安安的去到他去的地方，然后等于是把所要的东西烧去，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就是说比如说在地上他没有得到的一些的东西，透过这个烧纸把它烧到他的地方去。那但是并不表示我不可以参加他的这种仪式啊，比如说扫墓也好，或者是上坟也好，或者是一些的仪式也好，我不去参与这个本身他们所做的，但是我对去世的这个人，我对他有个怀念，对吧？如果这个人信主是没有问题，信主比如说他是一个基督徒，那教会可以给他一些的安息礼拜，按照教会的礼仪来为他举行这个仪式，但是很多人他是没有信主的，那你怎么搞呢？对吧？你不能强迫他去让他搞教会的这个礼仪，对不对？那如果他一定要按照世上的这个习俗来做的话，难道我们就是跟他完全的分开吗？这表示说我是多么的敬虔，我是多么的纯洁。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值得我们去思想的，教会我们在地上我们应该做什么？当然我们要去传福音，当然我们要去讲真理，在教会里讲真理，以世界这个罪恶来分别为圣，但是世上的人情物我们不要把它完全的分开。对吧？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跟罪人在一起，他跟罪人在一起不是说他接纳所有他们所犯的罪，而是说他接纳这个人，税吏也好，犯奸淫的这些妇女也好，或者是任何的这些任世上的人认为是罪人的话，他照样跟他们接触的。对吧？这个就是耶稣在地上所做的，所以我们你不能说我们在地上完全的与世隔绝的。
是，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就是你信了，你参与了这个葬礼，就是无悔，不洁净。
对呀，所以这个是我们传道人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去等候仰望，我们应该做什么？教会应该做什么？传道人应该做什么？这个是我们要去思想的。如果我们的家人，如果我们的亲朋好友离世的话，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人？你不能只是一句话，你们去拜偶像，你们这个参加的仪式都是拜偶像的仪式，那完全让世人不能接纳我们，你怎么去传福音呢？
姊妹啊，我想问，你说现在教会不让你去了，他有没有说有时间的这个比如不让你去多久啊，还是说你是本身有服侍啊还是什么呀？
没有服侍，我是现在有五个多月没有去了。
他就一句话说你不要再来了，然后就不让你去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呀？
他们说我那个 有少放的，这是百无相的。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把你赶走了，就简单讲，是不是就不让你去了？是不是这一间教会？
没有一起，但是对弟兄姐妹影响不好。
那我想问，现在你没有教会了，没有去教会了五个月。
没有。
那你觉得你可以再找另外一家教会去吗？
我也不知道呀。
因为呢，反而是我们是很关心你的属灵的状况。第一呢，我们现在就解答了你的问题，就跟你说，解释清楚了。其实这个你的教会这样做呢，那个是错误的一个选择。所以呢，反而我是希望姊妹呢，既然这个教会有这样的错误的教导，就建议你还是找另外一家教会去，就是去教会去听到有教会生活，你自己也从这个就是要解开这个结，然后重新投入在另外的一个群体当中。我们是鼓励你可以这样做的，因为你不能自己一个人，对这个对你的属灵生命也不是一个好的成长。好吗？
好的，
好啊，那我们为你祷告，希望你可以尝试去另外一些教会去看看，去听听到，了解一下那个教会的教导，是否合乎圣经，你才留在那里好好成长，好吗？
那另外我想补充一句，就是说如果像这种以后如果同样的问题呢，你可以跟这个去世的家人先跟他们商量一下，就是说他们用什么仪式来去搞，如果很多这种民间的这种仪式啊，那我们要先了解他做什么方式，然后我们能够做什么，就是基督徒能够在这个当中能做什么，这个要清楚，然后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我们知道哪个可以做哪个不可以做，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参加这样的这个丧礼，应该去，但是呢就是说要知道那个底线，不是所有的我都要去做，
对，
我可以为这个家人来祷告，我可以低下头来祷告，可以献花，但是我不去祭拜，不去这个磕头，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
好啊，那我们就跟你谈到这里了，谢谢姊妹的电话。
好，谢谢啊。
人生中所面临的问题总有解决之道。三分钟疑难解答。
我邻居家里有一个7岁的女孩子，前几天她跟妈妈外出的时候，手中的玩具不小心掉在旁边的马路上，她就甩开妈妈的手，跑到马路去，想把玩具捡回来，差点就被一部的计程车撞到了。哇，幸好没事。我家的女儿跟那个女孩差不多年纪，我就想怎么样教导孩子呢一些保护自己人身安全的知识呢？请问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吗？
这位姐妹，你有这个想法是很积极的，因为随着孩子长大，父母在他们身边的时间也会越来越少，让孩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具有保护自己的能力是很重要的。如果要培养孩子这方面的能力，就要从小在日常生活中教导他，让孩子慢慢懂得预防危险，保护自身的安全。以下有一些建议：首先，立下一些规定，帮助孩子养成好的习惯，例如，没有爸爸妈妈的允许，不可以自己离家，包括到邻居的家里。 不可以随便接收陌生人的东西，想拿取别人的东西之前，一定要先问过爸爸妈妈。如果认识了新朋友，要让爸妈知道。如果你和丈夫都上班，可以让女儿每天下课回家以后打电话或发短信告诉你。出外的时候注意不要让女儿落单，并且告诉她不要自己跑开。教导女儿认识交通规则，过马路的时候要牵着大人的手慢慢走。第二，你可以透过故事或者实际的例子来帮助女儿学习和掌握如何分辨和应对。比如说小红帽和大野狼的儿童故事，与女儿看故事以后可以一起讨论怎么样应对陌生人，包括有一个你不认识的成年人问你一些个人和家庭的事情，或者问你要去哪里，就不要告诉他们，因为他们没有需要知道这些事情。万一对方找自己帮忙也要小心，因为一个成年人如果真的需要帮忙的话，应该找成年人而不是找小孩子。你也可以跟孩子一起看看一些相关的新闻报道，或者谈谈身边发生的事情，例如将你邻居的事情告诉女儿，然后问问她，那个小朋友这样做会有什么危险的后果呢？如果你遇到同样的情况可以怎么做呢？然后给女儿一些指示，比如说如果在外面掉了东西要先告诉爸妈，在马路上千万不可以松开爸妈的手等等。你也可以透过游戏的方式模拟和演练突发的状况，来培养女儿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第三，教导孩子一些常用的求救方式，让孩子记下居住地址、电话号码和爸妈的姓名，但不要随便告诉陌生人。注意，不要让孩子落单，万一走丢了，告诉他可以叫警察帮忙，或者去一些可以寻求帮助的地点，例如便利商店或警察局。你可以教导女儿辨认警察局和便利商店的外观和特征。最后可以让孩子随身携带哨子，在紧急和危险的时候使用。这位姐妹，希望这些简单的分享对你有帮助。
黄嘉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邻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
毕姊妹，你好。
妹，
哎哎，嘉言老师和杨老师你好。
哎，你好，姊妹。
我有问一个事情嘛。
哦，你来问。
嗯，朋友的母亲，嗯，他说他信了。哎，儿子在那儿了，那今天和我说，但是他也不祷告，也不去聚会，那个，我就问这个能不能那个得救？我昨天吧上他家去了，说他小儿子那些，我们是在儿子在那儿了，就是干活的，他媳妇说他，一说这个这观音的事，他听不进去。一点儿听不进去就忘了，一说这不是上帝的事，他能记住了。但是他不上教堂，也不上哪去的，是不去世了以后，家里都给他烧香烧纸。我说那么他不是信上帝吗？信上帝你也给他烧，不能烧香烧纸，说的那么他们的传统，说的是传统，说给他烧香烧纸。我有问。杨老师还是杨老师，这个事能不能得救？
我想问是谁给他烧香烧纸啊？
他二女。
哦，他二女。
他，哎。
那他其他的小孩呢？都是这样认为吗？
都是长，他是。都快大的吧，都60多了，小他的这个小这几年都48了，49了，15年的嘛。
他们本身都没有信主的，
都不信。
哦，
但是他这一次说他信了20来年了，可是我说那么，我就是大嫂子，我大嫂子你怎么不上教堂，啊，也不祷告，也为家里人祷告，啊，他不祷告，昨天他小。小媳妇和我说那个也那个上帝的事，说他能记住了。一说这个观音的事，就是，他一句也不记。我说那么他能不能得救？我就问这个事。
哦，他的是你刚才说小媳妇是这么讲吗？
小媳妇怎么讲？
哦，
他说。说上帝的事他能记上啊，说就是这个拜偶像的事他不接。
他是基督徒吗？
他是小媳妇不是的。
哦，但是他也讲出这样的话。哦。那
全家都不信。
但是他你就是说知道他曾经去过教会是吗？
他没去，他有以前在修道这边住，后来又上了教难，跟着远了，那边也有教会，他没去，在这里也没去，刚嘴上说信耶稣，就这么回事。
他自己讲的说信耶稣。
对。
哦。
他说他信了有20来年，可能他信了信，我也不知道，我得也没问他。
那你平常你们在一起交通的时候有没有谈过这些事呢？
朋友一般的看不着他，他在这里的时候，他二在这里住的时候能看着我就说不上，我说嫂子你不上教堂，问你的这些儿子呗，还下个人祷告，他不祷告，可能他心里可能祷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哦，所以你问这个问题。所以你问这个问题呢，就是我更不清楚，你都不清楚，我怎么能清楚他有没有得救呢？除非他真是他，在那个跟神决志祷告的时候，他接受了耶稣基督。那有可能他信了主，但是他不去教会，或者他不去读经，不去参加任何的活动都有可能。但是你问我这个问题，我真是没有办法回答了，因为。你跟他有这样的一个交情的话，都不能确定的话，那别人怎么能确定呢？因为他的家人也不信主，
他家里都不信。我打断你一下，他家里不信，他说他信上帝，说信了得20来年了。他说可是耶稣说的，那个，为神活着，他就这样讲的。他待着的时候，有时候看着他吧，待着了我上他家去，他带他小儿子来，这个小儿又把这边的房子买了，上江南买的房子，那边的房子便宜，这不他说的，我是陪着信了耶稣，我说的，我是活到现在，他就这么说。
对呀，啊，所以你怎么判断呢？没办法判断，除非他自己按照圣经所说，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
对。
对
呀，
啊，问题
是
你能确定他有没有真正的得救呢？
我这不就是吗？我这不就是个考虑这一点吗？但是我跟着他太远了，我要是跟着他近边，我就觉得他有了病了，我就去看他，我就告诉他了。
对啊，所以就是你平常，比如说他在世的时候，
我知道。
就是你平常在世的时候，你应该跟他常常有沟通。哪怕我打电话也好，或者什么，能够关心他，问他就是他的生命怎么样。然后，如果他不确定的话，你能够带领他有一个觉知，或者是他跟神的那个关系能够确定。否则的话，你现在能确定他有没有这个 信主你就很难去确定，而且没有意义了。
是，
嗯，
对对对，我就是问这个事嘛。
对呀、啊，所以你
我隔着他太近，他太远了。要是隔着近点，我能去，有了病了，我去看看他，我就给他和他说，来这次的祷告。但是隔着太远太远了，跟开着车，我昨天和儿子两个，那个我说去看看去，儿子，是车拉着我去，都得一个多小时才到。
嗯。对啊，所以就是说你平常你们打电话也好、
嗯、
或者是见面也好，都应该在这方面多去谈一谈，这是给我们今天的一个基督徒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
对对对、
亲戚们好友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应该多去关心，如果他不去教会的聚会
对对
或者不跟其他的肢体来互动的话，那我们要确定他有没有得救，如果真得救了鼓励他去参加教会的聚会、
嗯、
如果他没有得救就带领他信主，那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我们要去多去关心多去做的。
嗯，
对，现在你问这个你都不确定，我更很难去讲有没有得救。
是是，
嗯，
我就昨天吧，昨天去他小媳妇说他就是没有病的时候，他都说他那个肉丝那些他三儿子。三儿子在平度，他那边就是在平度那边，他都些老人都熟，都信耶稣，他们就一块儿就那个说神的话，交通，他好学，他说的说一说别的事，说他就忘了，说这个说的他就愿意听。
你是说跟他儿子？你是说跟他儿子？没有讲这个属灵的事。
老人。
啊、哦。就是没有，
不是老人信上帝的，他们一块儿沟通沟通，说一块儿说，都能从块儿是这样啊。他昨天他小媳妇和我学，这个事，
所以他关心世上的事，不关心属灵的事。
哎，
对呀、啊，所以
属灵的事，什么的事我也不知道他那么他是不是关心，有思念上面的事，不有思念地上的事。那么地上你看真悲难，人心现在都太悲灰了。我凡是信的吧，我就是思念上面的事，信了有根有基，我就信了就是想着神的话，但是我没有上过学，我这个圣经。真是感谢神的恩典，都背了，看了好几遍了。我那时候年轻，就跪着祷告神，流泪的祷告神，就我没有背诵经。现在诵经上吧，我都能背下去那个七八块那个诵经嘞。睡不着觉晚上我就背诵经，就这样。他不知道，我就问这个事嘛。他和信耶稣的一块儿要沟通，在平度，在九南这边他不意思，他们都不信。
我没有听明白，就是说你说他跟这些基督徒会谈论这个属灵的事吗？
是是。
哦。
对，他老家，对他老家。
哦。
谈论这事，他们都认识，都谈论这事，他们信的，都一块儿。老说破就谈论这些事，但是对九南他儿子怎么着，对这边对他儿子怎么着，他们都不信，他也没法沟通，他回去上他三二那边去，他凭那个他就沟通，还是信住的沟些老人，他们一块信都沟通咋样？
哦，我明白了，也就是说他的妈妈跟基督徒还有常常来往，常常一起沟通。是吗？
对对对对对。
但是就是跟儿子女儿没有去讲。
对对对。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如果他真是得救的话，他有这个生命的话，他应该渴慕的，他应该愿意去沟通的，对吧？只不过可能他没有参加聚会。
对对对。他回来的时候他就和他小媳妇说的，他回老家和他们一块儿的吧，他愿意的那边说的一块儿说神的话了，沟通。他就和我早上学的，他说好这里吧都不认识他们，他就在家了，他就远上他那边去，和那边他二是平房，他不是教学嘛，学校的房子， 他有俺叔个性，没有毛病的时候呢，今天俺叔个性，他们就和这老人一块那个共同说说心里话，
嗯，
这样，哎。
那他在世的时候，在家乡就没有这种肢体一起互动吗？
对，他就是在老家信的，他们都一块儿这些老人一块儿信的。
那他后来就是到了其他地方。
后来他吧，他有病了，他应该和他儿子和他全家都说，会说话的时候，后来他不会说话了，
哦，
会说话的时候说我是信耶稣的。不要管所想所知磕头，他应该这样说些。其实在世的时候说些，他没有说，但是他的儿子们都不信，全家不信，就按照他们的老那个思想奉献，就给他所想所知。
哦，所以他本人是不希望用这种烧香磕头的方式是吗？
他没说，他应该说。
哦。
他应该提前说，应该提前说，他们就不能给他收了。
哦，他没有讲。
没有讲。
哦，所以儿女就是按照那个世俗的方法来去。
对对对对对对。
嗯。
对，就是这么回事。但是他回老家就和他们这些亲族的一块儿，共同讲讲。我就问你这个事能不能，他能不能再救吗？
那他现就是他在世的时候，他生活的地方，他没有机会去教会吗？
他们在农村，可能那个地方没有。
哦，但是家乡就有。
哎，他这边在这边那个有，在他儿子现在住这个地方有。
哦，就是说，
因为他也不知道在哪个地方，他还没去。
他是跟儿子生活在一起。
对，他在儿子在那儿吧，以前是自己在家了，儿子怎么结了小儿子结婚，他跟着他小儿子在一块儿。那几年他经常回家自己上走着车，和他们的深夜走的一块儿沟通了什么的，这样。
就是说他在那个儿子在一起的时候，他没有去教会聚会。
没有，他农村那边可能没有教会。
哦，就也我就是说他
县城有教会。
哦，
嗯，
哦，所以他面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很难确定他到底有没有得救，
就是、
只是从外表看，
就是、
他是愿意跟这个基督徒的肢体一起来谈论，一起来分享，那有可能他真
是
得救的，
是
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所盼望的不只是说我们得救，更是我们能够在地上我们做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基督徒。否则的话，我们只
是
去天堂而已。那这个，上帝不希望我们只是得救去天堂，是希望我们能够做一个成熟完全的基督徒。
是，
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我们生活无论是长是短，我们应该好好的去装备自己，去教会聚会也好，或者你自己跟神互动、交通、祷告、读经也好，你自己生命要成长，要成熟，然后能够活出基督徒的生命，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在地上应该做的。最起码我跟家人，我自己的儿女要把福音讲出去。
对，
他们信主不信主，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让他们就很快信主，但是我们有责任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家人，我们周围的人。
对，所以
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尽量能去找教会聚会，我们找肢体的互动。那如果没有可能，就是比如说像你们这么远，哪怕有我时不常的有机会我见面一起分享，一起读经，一起祷告，那如果可以打个电话，我们都照样可以。现在今天很多的方便，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网络，通过电话，我们照样可以去团契，可以去读经的。
是，
对，
他那几天吧，他有电话，现在他没有电话，我也和他两个沟通不了。
嗯，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今天，
他也不对，也不什么的。那今年他是老人电话。
哦。
哎。
他多大岁数啊？
嗯，83。
83，嗯，对啊，所以对啊，所以我们在地上，我们信主几十年的时间，我们应该好好的珍惜，应该有人能够互动，对。
是是是，就是的，我是不现在吧。就是从这个疫情儿，他不让我去，他说总是，那个传染病，他不让我去。这会儿吧，我就和他聊，我就祷告，神的阻拦他。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是送餐，
嗯，
祷告我就去。我说的月底头第一个星期，我说的，五月份的我五号第一个星期，我说我得去吃送餐，
嗯，
他头一天说他说好。这不第二天叫去下雨吧？下雨，我穿着旅游鞋，我也去了。我身上，我说我得去吃送餐，不吃送餐我也那么远远。反正我的家里是挺，就给我买了一个小别人给我买的那个挑刀，从超市就开始挑，一直挑到七子路。我就是有时间我就听，
嗯，
别就晚上就听你们的这个空中辅导。空中辅导吧，我这个地方靠这个马路，这个新房子靠这个马路，不大什么干扰，挺好的。我都躺在背着听，这样每天晚上听，我听了34年了。
嗯，
听你们这个台听了34年了。
嗯，是的。我们都知道啊，你是忠实老听众了，非常感谢啊，姊妹啊，我们继续的祷告，希望呢，你可以呢，透过你有限的这个，就算不能在这些朋友的身边，您都可以透过手机啊，或者是其他的方式，继续传福音啊，谢谢你今天的来电啊，谢谢毕姊妹的电话。
欢呼，我心静静的感 么是罪？
如何重生得救？
可以打麻将、看电影、抽烟、喝酒吗？
为什么要奉
信仰路上问题重重，空中辅导乐意为你解答。信仰生活知多少？
什么叫做主与我们同在？我又看不见主，又感觉不到他，怎么知道主与我同在呢？
弟兄姊妹，主与我们同在是不需要解释的，而是需要我们亲身去体验和经历的。就算你没有经历过，主仍然是和我们同在的。主耶稣交给我们大使命的时候，同时也给我们一个应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约翰福音15:10也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所以只要我们相信圣经的话，并且遵守主的教导，就能够经历到主与我们同在的事实了。至于看不到他，一直感觉不到他，那么该怎么办呢？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人的感觉并不是判断神同在的一个标准，因为人的感觉会出现错误的。所以呢，只有遵行神的话语，顺服神，才是经历神同在的唯一途径。如果说我们看不见神，那这也是对的，因为神本来就不是用肉眼来看的，而是要用心灵的眼睛才能够看见神。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看不见的就不真实，这只是自己的心理作用而已。我们一再强调，基督教的信仰是人与神之间活生生的一个关系，是透过实际的经历而加强的。所以我们要训练心灵的眼睛和耳朵，让我们对神更加熟悉，更加敏感，而这正是属灵操练的目的啊。
你做得到，
你很重要，
把妙计实践出来，
你会发现当爸的乐趣。
空中辅导与您同行。
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内容非常的丰富啊，希望大家可以从我们呢解答的听众里面呢有所得着。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